觉得每个礼拜天呢，对很多人是喜乐的事情；每个礼拜天呢，也对有些人呢是挣扎的事情。那每个礼拜天呢，对有些人也是一个繁忙的时间。但是今天，既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用我们的心安静在上帝面前，用我们的灵来亲近我们的神，在神里面可以得到安息，那也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鼓励和勉励我们。可能我们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呢，带着不同的期待，有时候甚至我们没有什么期待。但是不管你如何，但是愿我们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做他美好的工作哈。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今日教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可能看不见其他的教会，那我们就去思想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堂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些时候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是这个长职同工牧师的事情。我只是来参加教会，好像没有跟我好像是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呢，今天呢，既然我们教会是众肢体连接在一起，每个人呢都是教会的部分。那我现在就问大家每个人思想的问题，就说你觉得今日教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挑战很多，对不对？那不过呢，给大家一个选项哈，大家可以思考考，有四个选项。第一，世俗化。今天的教会呢，越来越不像这个教会，越来越像社会的一个社交场所。那大家把社会上的一种生活习惯方式呢，也同样带到教会里面来。那教会呢，也渐渐的、慢慢的演变成，就是说，大家来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有一个自己孤单的时候有一个群体，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咨询别人，可以帮忙。那对于这个主日所讲的信息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个敬拜今天是如何，可能不是那么关心。我们同样也是用世界的方法，世界的这种对教会的认识，世界这种价值观来在过教会的生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很多华人教会呢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那北美的华人教会呢面临老龄化，不光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北美整个的现在的英文教会呢也是面临一个问题，年轻人都出走，不在教会聚会，都面临这个教会老龄化问题，也是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化。那今天很多人变成一个，我刚才这自由化其实跟世俗化有一些相关性。自由化就是什么？大家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把世界那种自由化的、非常自由的这种思想、思潮也带到教会里面来。对于这个生命的部分，对于属灵的部分，大家常常觉得这是我自由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要自己选择我做什么，我自己选择我要不要来教会，我自己选择我要不要早一点来，我还是选择可以任何时间只要聚会还没有结束，我都可以来，也算聚会。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冷漠化。冷漠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今天的教会呢，发现这个教会呢好像跟初代教会相比较起来，或者跟曾经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复兴的教会相比较起来的时候，现在这个教会变得跟社会上是越来越接近。人与人之间呢，表面上是彼此的问安，但事实上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从来不会想，也不会去为教会这些活动，甚至为教会祷告。我周间从来没有想过教会，我没想过我团契里面其他弟兄姊妹，我想的很多比较多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祷告的内容基本上都自己的事情。新朋友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是招待同工或是某某某辅导的事情，对我来说 I don't care。很多时候呢，当然这都是教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大家觉得哪个是最大的？我们自己，你觉得我们自己要哪个是最大的？自由化。其实呢，这个有一个非正规的一个统计哈，有人在推特里面呢就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对于全美。那个这个调查的结果呢显示呢，就是参加调查人呢大部分都是 pastor 教会的同工，还有很多一些弟兄姊妹参与这个回应。那结果呢，大家觉得是哪个是教会现在最大的挑战？冷漠化。冷漠化是现在教会面临最大的一个征战。为什么？因为人都关心自己，别人的事情 I don't care， 对不对？ I don't care， 我 I don't care 今天讲道讲的什么，对不对？反正我下周也忘记了。 I don't care 今天敬拜的里面某个部分有没有把我带到上帝面前。 I don't care， 我只 care 什么？我只 care 今天有没有人，有人，我的朋友有没有来。我只 care 今天呢，我自己心里面有部分需要有没有满足。我只 care 就是今天的午饭是不是跟谁在一起吃。其实今天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也思想我们自己的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哈。什么是冷漠呢？那讲到什么是冷漠，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士师记哈，那我们一会儿会接着讲士师记这部分，这今天息息相关的。什么是冷漠呢？大家觉得什么是冷漠？冷漠的中文意思就是冷淡，不关心，不关注，只关心与我自己相关的事情，就是冷漠。那英文呢就用两个词语来形容这个，一个是 impassiveness， 还有一个 indifference。 第一个词呢讲的就是什么，是在情感上面跟我没有相关性。第二讲的是什么呢？第二个讲的就是说在这些实际上面的事情上面跟我没有关系。今天呢其实用这个词语，用我们圣经上的词语呢解释这个冷漠呢，其实就是心理刚硬。心理刚硬，我们对很多事情不敏感，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也不敏感，我们对神的命令，对神的使命，神的法则，神的国度，我们不敏感。今天呢我要讲到就是说，但是这个状况有人认为说性格问题或者说理智问题，因为我这个人天生过于理智，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有逻辑思考，所以呢缺乏这个情感。那有人说我性格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性格天生就这样子。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呢，我们今天又看圣经会发现呢是个什么问题。冷漠是个属灵的问题，冷漠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子的，今天我没有更多时间去举例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曾经发生多少事情，就是说特别是我们看到说有人跌倒了没人敢去扶，为什么？就是我有责任怎么办？人们首先想到是自己，当然了有可能我们也确实会死，有时候我们讲行善有时候是需要付代价的，关心别人有时候是付代价的。我们很多人常常都一个假想，就是什么爱是不要付代价的，爱就是在我零散的时间，在我有用，在我自己足够的情况下面偶尔施舍一下别人，这就是爱。但事实上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那什么是属灵的冷漠呢？大家什么是属灵的冷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你每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什么是属灵的冷漠，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属灵的冷漠里面。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多少时间在看我们的圣经？不要说每天，一个礼拜我们有几次真的上在上帝面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期待神透过他的话语可以对我们生命有些提醒？我们有没有期待我可以怎么样被神使用在我的生活里面？若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冷漠，我们对神的事情不关心。我们比较关心就是我今天的生活，我今天的事情有没有做完，我今天的学习有没有完成，我今天考试有没有完成，我今天的这个女朋友怎么样，男朋友怎么样，我今天的工作怎么样，我今天我的孩子有没有达到我要期待他做的事情。我们的主日呢，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教会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教会生活，我们来到教会时候，我们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我就常常我就思想，就是说其实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是个普遍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教会不过是我们日常做很多消费中的一个消费的地方，请饶恕我这么讲，这是个事实。这不是个，只不过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做，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此。我们选择可以消费，也可以选择不用消费。我们可以评估一下我们实际的情况，我这里没有责备的意思， 我就想讲一个实际的情况。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主日的这个迟到率，我们11:15开始聚会，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在11:15之前来到我们教堂会？同样，看我们的缺席率，我们教会的缺席率，有多少人一个月能来2次以上的聚会？当然，很多人感谢主，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很多，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是说每个礼拜来你就敬虔，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这些事情来看，就是我们是对属灵上是冷漠的，我们对神是冷漠的。我们如果在工作中，你可以工作中的老板，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一个功课，我们可以随便的去缺席吗？我们星期天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迟到吗？没有，不可能。但是我们对神的事情就可以这样。那我们自己想想，我今天也没有说让我们评估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状况。圣经里面呢，我们今天讲到就说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就是参孙生活的一个时代，什么样的时代？来看参孙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一会儿我们看，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同样一个是冷漠的时代。怎么样冷漠呢？我们一起去看。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神的工作是什么？以及是今天我们透过神在那个时间的工作，也透过参孙生命的经历，我们有些反思，对我们弟兄姊妹也反思，对我自己也是反思。其实前几天我就是在反思一件事情，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过去这个礼拜三呢，我就在进食祷告。我其中呢，我是 regular 每个礼拜有一次进食祷告。在进食祷告里面的时候呢，我就为曾经我的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的太太呢，最近得脑瘤，做手术。可能有些人知道他，那他就是境界的主编之一，就是有一个新媒体。但是他就在做手术。其实我在思想这件事，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提醒我一点，就是说我有没有带着情感在这个祷告里面？我还是只是说，因为我听到了这个祷告。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所以呢，我呢就完成这个使命，我也签了，要为他进食祷告，我完成这个任务。我也在思想我自己，我在2016年来到我们教会，算是全职服侍哈。我2012年就来到我们教会，但2016年开始在我们堂会全职侍奉的时候，我在思想那时候我的心对神是什么样子，如今又是什么样子。我发现我当时有很多的想法，对上帝的国也很热情。不过今天跟那样相比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热情有些降低。当然了，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其中有一个因素呢，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很现实因素，就是说，当大家在一个氛围里面，在一个氛围里面，大家都是在像那个我们今天也会看到那些经文，就在启示录里那个氛围里面，大家对神的态度都是不冷不热的时候，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很累。我总想推动弟兄姊妹做一些事情，我总想鼓励很多人生命有一些改变，但是发现我觉得我好像有时候很多时候有心无力。今天我不是在这跟大家只是抱怨这个事情哈，我只要讲一下我自己也是在上帝被上帝听，我是不是仍然有初衷的在上帝面前的火热的心的神。那今天呢，我们要分透过这个故事哈，今天主题讲的是，其实是参孙，悲剧英雄，也黑暗与冷漠的产物，在士师记的13章到16章。那我们讲说，第一方面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的黑暗，那时代怎么样是黑暗和冷漠呢？参孙出生的时间的属灵光景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不会每一个都讲，但是请大家可以注意听我大会每一项稍微介绍一下。参孙的时代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哈，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 circle， 对不对？有一个循环，有一个罪的循环。什么情况呢？以色列人犯罪，第一点离弃神，之后呢，神就兴起外邦人欺压以色列人，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就呼求神，对不对？完之后呢，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对不对？再之后呢，百姓就得到平安，对不对？但是呢，在参孙的故事里面，其中缺乏了一个，哪个呢？大家觉得没有，其中有一个没有，百姓没有呼求神。那你大家思想， 是不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被欺压了，日子很痛苦，但是人却不呼求神，为什么？不认识神。也就是说不认识神呢，有一点点相关性。但是更重要的时代是什么样一个问题？大家在以色列人跟外邦的神拜巴利，跟文化结合的时候，不断在陷在罪中的时候，不断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其实人们已经怎么样呢？习惯了，习惯了这种罪中的生活，习惯了没有光，习惯了怎么样？没有耶和华的生活。所以呢，以至于我们看到，其实士师记哈，它的属灵光景，每一个士师你会发现是不断荡的，到参孙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荡的光景。对吧？不需要神，人在最终觉得不需要神，所以这就很可惜的一个可怜的光景。你说，在以色列当时的时候，人非常的冷漠，人们不去寻求神的拯救，不需要神拯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会看其中几点哈，大家知道说。那你想说，那你有在黑暗中生活的经历吗？大家觉得你有没有在黑暗中生活的经历？走黑暗的路，突然停电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得找蜡烛哈。你会不会感觉是说惧怕，不知所措？但是呢，如果你在黑暗里再待一段时间呢，适应了，对不对？我们眼睛可以看清楚一点东西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经历，说当在黑暗一长时间之后，其实我们对黑暗已经适应了。那曾经就有一个传道人写了一句话哈，说最大的黑暗呢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怕的黑暗是什么呢？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你说以色列人在那光景里面的时候，他们也忘记光明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需要光明是什么样子。大家有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对吗？看过吗？没有看过。那其中呢，这里面有一个演员，就是在这个最小的下面最小的这个老头哈，我不知道大家看清楚没有。这个英文中文的叫管他叫老布。老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是个图书馆管理员。他一生中有多半的时间，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生活在监狱里面。当他被释放以后。当他被释放以后，他做什么？他已经习惯了在监狱里面吹哨子才能够起立，完之后吃饭，完之后上厕所呢，都得有定期安排时间。他完全习惯了那种生活光景、生活方式。出来以后，他得自由之后怎么样？他不知所措，他不能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在自由里面不能生活。结果之后选择什么？上吊自杀了。之后呢，这个黑人哈，我刚才看到那个图片里面，这个黑人哈。这个叫这个，他说了一句话，演员啊，这个演员呢，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他拍完电影就说：“一开始呢，你恨他，监狱的生活，你开始恨他，黑暗，你恨他，他剥夺了你的自由。接着呢，你会慢慢的习惯他，熟悉他，最后你会离不开他，离开他就像老布一样的不知所措。其实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什么？黑暗已经习惯了，冷漠已经习惯了，让他们离开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也不想。”对光没有期待，对神没有期待，也不感兴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参孙父母的冷漠，我们看一下参孙父母。参孙的神呢，这个时代里面主动的向这个参孙的父母显现，特别他母亲，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那显现告诉他，我赐你个孩子，这孩子成为一个拯救者。之后呢，两次显现，之后大概他父母给参孙起了个名字，叫参孙。如果今天上帝向你显现说我要赐你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字，起什么名字？就是吧，圣经里面通常情况神特别赐的孩子都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啊，特别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即使上帝没有向我们显现，我们基督徒生了孩子以后呢，通常情况下也要跟那个属灵站在边，对不对？对不对？像我们家孩子呢叫恩泽恩心，对吧？至少跟神要沾点边，对不对？但是参孙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参孙的名字在当时的语言也好，还是这个希伯来文也好，还是当时的这个迦南文也好， 他就跟太阳神的字根是一样子的。他这个异教的神的名字从哪儿来的？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奇怪？至少我们讲，至少我们应该跟神有点关系吧？没关系也不要跟这个假神有关系吧？参孙的名字就如此。所以那个时代就说，人们虽然知道这些，但是父母怎么样对神的使命，说要有一个事实要拯救 ，I don't care， 其实。参孙自己什么样子呢？等等，我们要看一下，一会儿我们多讲参孙自己。当时以色列人是怎么冷漠的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讲过的道里面还有印象，就是每一次事实起来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人跟随事实啊？我们过往的事实里面，是不是有些人会跟随事实？完之后呢，一起跟事实想办法，完之后怎么样去对抗这个欺压者？是不是？是不是？那你会发现呢，在参孙里面，没有人跟参孙一起。甚至当参孙呢跟那个非利士人呢这个有这个争执的时候，杀了一些非利士人之后呢，有这个犹大人了，三千人上来啊，干嘛来了？保护参孙？不是，没有，三千人上来什么呀？把参孙抓住，抓住做什么？要交给非利士人。我们可以想象一点，以色列人当时冷漠吗？真的冷漠。神告诉他兴起了一个事师，要带领拯救大家，结果这些人不但不帮助这个参孙，结果呢要把参孙交给敌人非利士人，冷漠吗？为什么说那时代是黑暗冷漠的时代？但是呢，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刚才讲我参孙的冷漠，一会儿多一点分享哈。那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神的主动的拯救。就在这么黑暗这样的冷漠的环境里面，上帝他没有让这个环境继续下去，人们继续在这个黑暗和捆绑里面，人们继续在里面，上帝实行主动的拯救，神主动的拣选参孙，这是神主动的，以色列没有呼求，神主动的拣选。同样另外一个，你说主耶稣，这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经说，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呢，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少有的为人认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没有一个人是我们足够上帝来拯救，是我们配得上帝来拯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我没有人寻求神，不过是神透过很多人把福音临到了我们，把拯救临到了我们。我没有一个人去呼求神，神呐，你主动去呼求神，没有。这就是神主动的拯救，主主动拯救我们。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就是说，神主动拯救我们，我们要用什么的心态来回应呢？那我们看参孙怎么回应。参孙的得与失哈，我们要看一下参孙，参孙得到了什么？第一点。他是神赐的孩子，这是神特别的。因为什么？在十三章第三节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呢，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什么意思？这是神迹呀！参孙是神特别的作为，我们每个人其实是神的作为，对不对？但是参孙是神特别的作为。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种人呢，不孕最后生下来的人呢，你去看圣经的记载，都是特别的人。第二点，参孙是得到什么？拿细尔人。参孙是生来做拿细尔人。拿细尔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提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生到死呢，必归上帝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就是分别为圣，分别归给耶和华的人，是个特别的，在众以色列民群体中间。啊，他呢，拿细尔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点就是不可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喝。第二是不可吃不洁的物，死尸啊碰死尸都不可以。第三个方面就是不可剃头。拿细尔就是用一个特别的生活方式来显明他是分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是个比从众群体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后来看见哈，这个参孙怎么样？参孙在路边看见了狮子，这个狮子打了起来，把狮子打死了。打死以后呢，他回过头来，这个路过一个地方，后来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狮子有一群蜜蜂跑到狮子的尸体里面，这个一起做了个窝，往里面有蜂蜜。 所以三村饿了之后就去把那蜜蜂赶走，抠那个蜂蜜吃，不可以碰瓷吃哈。所以圣经看提到这点，那当然了，后来大家知道哈，三村的头发是他怎么样，这个力量源泉，对不对？为什么？是因为他分别为圣，要分别你就从上帝有力量。结果呢，在大力拉最后几次骗他，最后把头发给他剃掉了，结果他没有力气了，对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拿西尔他是特别分别为圣的，是要过不一样的生活。当然了，神也会有特别的能力。那我们看第三，在那三村得了什么？耶和华赐福，对不对？因为圣经怎么说？后来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耶和华格外的赐福于他。所以说，参孙的一生里面，他是怎么样呢？跟以往这些事实相比，怎么样？得天独厚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知道那个时代的冷漠、堕落的光景，神特别要在参孙的生命中设下这么多的恩典，就是为了怎么样？让参孙在那个冷漠的时代不被影响，于是成为拯救的事实。那我们看一下参孙的失去什么？第一点，参孙失去使命，因为他很冷，他不关心神的事情。神虽然告诉他，我现在父母可能讲你是士师啊，士师就要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呢、啊？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这个被欺压的光景，属灵的光景，参孙根本不 care。他 care 什么呢？他 care 什么？他 care 什么 ？care 女人。你会发现参孙里面他的三次跟着以色列人冲突哈、啊，就是不跟那个非利士人冲突，杀了很多非利士人，全跟女人有关。他攻击非利士人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他是因为他跟这个女人之间有些问题，最后呢这个非利士人卷进来，所以呢他就怎么以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来攻击非利士人。我们如果有机会仔细回家，你们今天再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参孙又跟神之间有对话，完之后参孙又兴起攻击以色列人，不攻击非利士人，没有。他都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好像怎么怎么样了，完之后非利士人把他夺去了，怎么着？哎，那位他就又好好，你这样对待我，我就要报复你。结果都是这样的，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上帝也确实使用他，虽然参孙不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神呢也确实使用他。他失去拿基尔分人的身份，我刚才讲了，他没有分别为圣，他吃了此世上的东西，是此世相碰。当他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失去了从神来的能力。那参孙不肯完全降服神的旨意，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独来独往，自私自利哈。这是从一个解经书上所提到的，可以这样评价他的人生。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参孙好像是个英雄，其实事实上他是个自私自利的英雄。那今天我要讲到一点，就是说。那今天我们呢，从参孙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完之后呢，他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怎么样？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选择了忽略神的使命，忽略了属灵的事情，选择了怎么样？放纵自己的情欲。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选择什么？那在我们选取我们的责与弃的之前呢，我想我们得了什么？丁兄，我想我们得了什么？我们从神里面得了什么？永恒的生命，对不对？救赎、救恩，我们俩有真自由，对吗？我们可以对罪说 no， 我们可以解脱一些很多的捆绑，我们有爱，对吗？神白白的爱我们，我们有盼望，借着这个救恩所带来的喜乐。第二点，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对不对？今天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重生了你，圣灵时时刻刻与你同在。圣灵的同在代表什么？能力。第三个。我们是属灵拿西尔人，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属灵拿西尔人？在这个彼得前后书里面特别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一个特别分别出来的群体。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分别耶和华归圣的人。我们今天都是分别的群体，我们是属灵拿西尔人。我们只有在这些神分别出来的那种生活方式里面，我们按神的生活方式去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和力量。但是今天我很多时候面临光景，就是我们不按我们失去了拿西尔那些生活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神同在的能力。门徒 我们今天什么？我们得到门徒的身份，对不对？门徒是什么？有使命，有大使命，要万民做出的门徒，大诫命，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有这么多，对不对？我们也是天生的这个得天独厚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跟参孙比相比起来，我们不比参孙差多少。但是呢，我们生活的时代呢？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一个属灵黑暗的时代，就像我刚才讲最开始讲的一样，就是今天是个冷漠的时代。今天是真的是冷漠的时代，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我们今天是个冷漠的世界，利己主义盛行。利己主义什么呢？只有与我自己相关的事情我才去 care 它，与我不相关的事情就当没有看见。这是今天很多时候就一个光景。我们反思这件事，就我们生活的时代如此。那既然参孙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黑暗冷漠的时代，参孙选择了什么？用神赋予他的能力，赋予他的这种恩典，赋予他的恩赐，他用于怎么样建造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放纵自己的私欲，自己喜好什么就做什么。神的能力成为他达成自己人生享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我们看他的结局就知道，当参孙将自己将从神来得来那些恩典都用于自己的消费的时候，神就渐渐离开他，他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知道参孙怎么死的，很惨，对不对？为什么叫悲剧英雄啊？被大人拉出卖以后呢，头发被剃光了，之后没有能力了，之后被抓去，眼睛被搬出来，之后每天只在一个磨坊里面推磨。最后的时候呢，最后头发又慢慢长起来，他又祷告神，神呐、啊，给我最后一次恩典和能力吧。那当然了，他最后神又给他一次恩典，他就把这个大滚庙的这个石柱推倒。结果呢，那些当天那些庆祝这个大滚在这里面敬拜的这些人呢，包括王呢，那些人都被压死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悲剧英雄，这个悲惨的，从某种意义很悲惨。我们看事实里面他是最悲惨的，我们自己看其他的事实。我们选择什么呢？既然参孙的选择所带出的结果是如此，那今天我们要选择什么？其实启示录呢第那个三章十四节提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们行为，你们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然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你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那困苦、可怜、贫乏、瞎眼、刺身。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里也是今天对我们教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对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们选择什么？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面对这个黑暗、这个冷漠的时代里面，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什么？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认罪悔改。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冷漠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若是我们不认同这一点的话，那我可能我们的心还需要在上帝面前再多一点思想。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冷漠，为我们自己对属灵的事情冷漠，为我们自己对神的事情冷漠，要上帝面前要认罪。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在聚会的时候，无论是敬拜，无论是讲道，我们还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在上面认罪。一个属灵的氛围若没有翻转和扭转，我们的聚会神就不在我们中间，神不在一群那不敬畏他只为自己生活的群中间，神的同在很难领导。我们要改变吗？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学生，你们是最有时间的人。为什么这么讲？我做学生做过，今天我做父亲，家庭的责任很多，工作服侍很多事情，经济力现在比以前少很多。但是学生最有时间， 你们要把你们的时间里面，我知道你们很忙，学业很多，但是把你们用于手机上的上网玩游戏社交的时间里面分别出来一些给耶和华，尊耶和华为圣，多一点时间在你面前去祷告，去敬畏他，去看神的话语，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中间在不同的学校，你在那个学校是突然吗？无论 PCC 还是 Citrus， 只是上帝让你在那边完成学业的地方吗？不是，你是那个地方的小事师。除了完成学以外，你那个地方你有责任，有这个使命，成为身边那些不认识神人 的人的一个见证。你是选择忽略吗？你是选择继续冷漠吗？继续沉默吗？继续完成自己的事情吗？还是说我要回应神，我要认罪悔改，唯我自己的冷漠，唯我自己看到那么多人需要，我都只关心我自己的事情，在上面悔改。我们中间工作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思想，我们可以为了工作的晋升，为了学，为了一个职位的晋升，为了拿更多 license， 我们可以花很大的精力，甚至花很多钱去预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准时的来到教会聚会？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关心一下，无论是老朋友，无论是新朋友，在周间的生活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去思想一下为教会的一些需要，某些人需要祷告，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希望我们真实是一个愿意在神对神热心，我们不再冷漠吗？我们需要回转，需要回转，在上帝面回转。重复一下今天所提到的，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怕的黑暗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弟兄姊妹，下面有一点时间呢，我求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我有一个挑战，我每个人上帝面前思想一件事情，就是神今天有没有借着我所看到参孙的人生的轨迹给我一些提醒？我愿不愿意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悔改？我愿不愿意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面，在一项事情上面我操练不再冷漠？在一项事情上面我操练不再冷漠。什么是冷漠？我刚才提到熟练冷漠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关心，我根本不 care， 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自己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在上帝里面多一点点，无论是说周间的时候我多一次为某些人祷告，还是周间的时候多花一次时间灵修，还是周间的时候呢我多给某一个人联系一次问候他，还是说下周天我要准时的参加主日崇拜，我甚至很多时候我下周天我要挑战自己，我去参加主日学。我们开始转变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像参孙的时代一样，那时代结果就是什么？人们继续在这个黑暗里面，继续在冷漠里面。我刚讲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堂会的光景，我们整个教会的光景同样跟世界很多教会的光景是一样子。我们最大问题是冷漠，对神冷漠，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我们一起首先我觉得为我们自己认罪，为我们自己在上帝面认罪，让我们过去对神的事情不敏感，不感兴趣，对神轻慢，对神的国度轻慢，对我们自己只想到我们自己的事情，只想到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需要，只 care 我们自己，其他事情我们都通通的我们 don't care。 为我们自己认罪祷告。其次，求神感动你在接下来一个礼拜里面，在一项事情上面操练离弃冷漠，不要再刚硬，学习对神，对神的国，神的家开始有敏感的心，愿意回转，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上面祷告。 至于你有感动，你也可以找合适的地方跪在上帝面前。天父，我们就在你面前，要为我们的冷漠在你面前认罪，要我们不关心你的事，不关心你的话语，让我们不关心你的使命，不关心今天你在这个地上你的使命，也不关心你对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也不关心你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主啊，我们要为这些一切的事情，我们要为我们冷漠的在教会里面对待人与人之间，我们在 要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关心人的真实需要，表面很多事情是表面的问候，我们为这些统统的虚假冷漠的上你面前认罪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冷漠，主啊，求你重新燃烧我们里面对你的热情，主啊，让我们看重学习敬畏耶和华你是神，我们可以敬畏世间的老板，我们可以敬畏我们世间的这些上司，我们可以敬畏这些世上的这些我们公学习中的老师，但是我们却常常轻慢你。为这一切的事情，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很多时候看动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却常常对你的看法，对你对我们的看法却冷漠、忽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复兴再次临到我们，复兴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主啊，今天突然的不要突然的承受了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叫我们的生命也不在冷漠里面好像适应了，就像那电影里面老布一样，他适应他的生活，他根本不愿意回转，我们根本不愿意离开我们所谓那些 comfort zone， 自以为是很好的 comfort zone， 实际上那些只是在黑暗里面，在冷漠里面走向死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一生的功课，不是我们一下两下就可以改变，但是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一件事两件事，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面，一个月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操练在你面前成长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叫我们的心真的是实心可以换成肉心，对你敏感。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愿你继续身在我们中间，你的拯救，主动的拯救，继续领导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同样呢，我们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聚会时间。请我们的服侍同工也到前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提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今天我们众人一起侍立在上帝面前，要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是主动的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值得，我没有一个人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这个救恩，没有一个人。神的恩典，神主动的为我们舍掉，让我们不再冷漠，不再只是参加这个仪式，让我们心可以回转，可以在上帝面前热起来。同样 这本也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每一滴的宝血不是突然，也不是只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所谓的进天国的一个身份而已，他是叫我们洗净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成为这个时代里面神的见证。我们请招待引导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前面来领我们的饼和杯，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朋友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观礼。还没到我们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可以在座位上也安静思想，安静思想今天神透过这些话语对我们生命有哪些提醒和帮助。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没有领到饼和杯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也愿意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每一个祷告，像愿意上帝能够垂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今天所立的心志，所立的盼望，能够成就我们生命中的实质。也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与耶稣基督连接的时候，愿意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我们一起领受主耶稣为我们舍的身体。愿意刚才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认罪祷告，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垂听和悦纳，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使我们的生命真实比雪更白，与耶稣基督连接。我们一起领受耶稣为我们舍的宝血。主啊，爱我们的主，那位为我们舍弃生命的主啊，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每一个都在你面赤露敞开，我们的意念没有一个主啊你不鉴察，你全然的知道。主啊，我愿你改变我们的生命，扭转我们那冷漠的心，那刚硬的心，对这个世界，对这个教会，对弟兄姊妹那些冷漠的心，主啊求扭转我们，把那爱你的心主啊你放在我们的里面。爱常常是需要付代价，你就是在我们走在我们前面，你已经做了这事。我愿今天主啊，我们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的冷漠，不再随从这个世界是个密的时代，是只有我自我中心，只关心我自己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分别出来的群体，是一个属神的群体，让我们看见你经文所说，当众人真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以至于人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主啊，我愿你自己那主动的爱，主动的拯救就全然临到我们。主啊，你来改变我们，你来搅动我们的心。主啊，孩子心中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愿你自己丰丰满满的成就下来。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也请我们啊，弟兄姊妹把杯子传到我们旁边。
请招待也将奉献带到前面来。我们每个月在守圣餐的时候 ，actually 我们就是有特别爱心奉献的时间。好，那当然今天没有预备没有关系，但是让大家知道，那除了我们普通的奉献的时候，我们教会其实以往一年一个月一次也是会收爱心奉献。那么请招待将奉献带放下去。也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主我们在这边真的是要回应你今天所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主啊，真的是圣灵时时提醒我们，主啊，叫我们心真的是不是冷漠，主我们真的是知道说，当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主你叫我们吐出来，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也知道说，当我们在你面前服侍你的时候，主你看重，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那我们在这个礼拜，主我们真的就不是成为一个冷漠的人，而是因为你的话语，因为你的爱，主我们真的是成为有活力的人，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主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真的是很重要的。那我在这边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今天有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一位叫Joanna Huang的姐妹 Joanna Huang。